到所有同学们说一说中国的股市。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中国股市一直在上升，那有很多在中国内地的小可爱小粉红，他们都纷纷翻墙出来表达自豪啊，认为中国经济越来越好，中国股市越来越棒。但是这个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中国股市这一波上升呢？那我觉得中国的很多事情呢，不能光从经济角度去看，也要从政治角度去衡量一件事情。那么最近这一波中国股市的上升，就必须要和前段时间梁家河同志所提出的反内卷口号结合起来看。那如果你把它和政治问题结合起来理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的股市它永远都是一个政策市，是一个政治市，而不是经济市。那么这个现象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有没有关系呢？可以说基本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中国股市它创建的目的从来都不是藏富于民，而是有别的目的。而且这一波中国股市的上升也不能够扭转中国经济萧条的现实。我们通过一些数据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那我们先来看图，在25年8月份的时候，中国的上证指数已经上涨到3800点以上，有人说这个是近10年以来最大的牛市。那么我是觉得这个说法既可笑又可悲，3800点如果这个就是10年以来最高位的话，那只能说明10年以来中国股市基本没涨过。中国的股市恰恰是经历了一个长达10年的熊市，熊市时间太长了，以至于稍微涨一点起来，中国人马上就不淡定了，开始各种不切实际的鼓吹和幻想。那么这一次中国股市的上涨属于什么性质呢？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你要先搞清楚这个问题，再去判断它是熊市还是牛市。那么我给它的定义就是，现在所谓的中国牛市，它是一个政策市，而且也是一个资金市和杠杆市，还是一个敲鼓吸髓的牛市。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看一些数据。那么现在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数据还有股市指数完全是不相匹配的。那通过数据可知，中国并没有走出通缩的情况。这个是中国的价格数据，首先 PPI 指数依然非常低迷，处于萧条范围，而 CPI 指数虽然是略有回升，但是与往年相比依然是最近15年以来相对比较差的一个数据。物价指数其实它反映出了经济的基本活力，尤其可以看出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这个数据如果长期低迷，就说明中国老百姓手上真是没钱了，买东西买不动了，没有消费需求。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这一波的股市上涨其实不是因为普通人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有多余的钱投资股市，那么中国老百姓依然是穷的只剩底裤。这个所谓的牛市呢，也不是由经济的自然增长造成的。再来就是看一下中国的利率，这个图是中国的借贷基准利率，最近10年利率是一直往下调，现在是来到 3%、这个还是贷款市场利率。而如果落实到中国老百姓手里，他们的存款利率啊，能到多少呢？来看一下，这个是中国工商银行挂牌的存款利率，定期存款5年利率是 1.3%， 定期一年利率只有 0.95%。 那么如果是零存整取的话，那利率还会进一步下降，如此低的利率基本是等于没有收益，所以储蓄对于老百姓来说不是一个好的选项。但是中国老百姓呢，恰恰是出了名的喜欢储蓄，喜欢存钱，因为中国从来都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因此中国人倾向于多存钱来自己为自己提供保障。那么这些老百姓的救命钱存在银行利率非常低，如果不存银行又能怎么办呢？在过去中国人还可以炒炒房产，现在中国楼市彻底崩塌，投资房产已经不是一个可行选项。于是对于那些不想忍受银行超低存款利率的中国人来说，唯一的方法就是投资股票。这个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党和政府稍微一拉动股市，中国的散户马上趋之若鹜，疯狂的跟风入市，这个其实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从这个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 A 股它累计的涨幅与居民存款余额之间的关系，红色线是居民存款余额，那紫色线可以理解为中国 A 股涨幅。大致来说，每当 A 股快速上升的时候，居民存款余额都会下降，这个说明股市上涨可以很明显的吸引到散户把存款从银行取出来，将钱投入到股票账户当中，那这笔钱呢，就是最后接盘的钱。但是光靠这些钱还不足以支撑股市上升，来自民间的第二股力量是企业。中国的民营企业其实和中国老百姓的处境非常类似，都是有一些存款，但是这个钱不能用来投资实体产业，因为在大通缩的环境下，客户没有消费能力，只要一投资实体就会亏损倒闭。这些钱如果存银行，利率同样是非常低，企业也不敢投资房地产，因为房产行业早已崩溃，所以再三权衡之下，还是必须冒风险投资股市。所以当中国的股市开始往上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的钱也就盘活了。这个是中国广义货币 M1 和 M2 的剪刀差指数，简单来说 M2 就代表存在银行当中的死钱， M1 代表流动性的活钱。可以看到随着中国股市进一步的上升， M1 指数也就是活钱的增速在迅速上升，到今年7月的时候， M2 和 M1 的剪刀差已经是迅速的收窄，可以说是最近4到5年差距最小的时候，这个就表示资金被大量的释放。 那么货币剪刀差跟股市的对应关系非常明显，我们来看这个图，这个图就是关于中国的广义货币剪刀差和中国万德全 A 指数相互的关系。可以看到剪刀差值呈现增长趋势的时候呢，股票指数也是明显上升的，这个两者之间关系非常的直接。那么总结来说，现在中国股市的燃料就是依靠老百姓的存款加上企业的资金，而与此同时实际的经济数据却是萧条，所以这个股市它没有内生性的上升动力，依然是只能依靠燃烧民间企业和老百姓的资金来维持所谓的牛市表象。中国的国家队，也就是国家控制的券商、银行还有国企，他们迈出拉动股市的第一步，而且通过媒体宣传来塑造牛市的预期，随后就是别无选择的居民还有企业开始入场抬轿子接盘。所以根本上来说，这依然是一个国家队做局，请君入瓮，民间资金争当接盘侠的状态。
那么刚刚我也说了，对于中国股市的分析不能纯粹的从经济角度去看，要经济结合政治才能分析出问题的本质。如果光从经济角度分析呢，永远分析不出真正的答案。那么如果我们采用经济和政治结合的方式去分析，就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中国这个国家它为什么要拉抬股市，这个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我们要问，中国的政府想要搞牛市，是不是要模仿美国把股市做大，然后让股市成为全民投资的方向，藏富于股呢？那这种可能性存在吗？坦白来说，绝对不可能存在，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美国的经济基础，也没有美国的制度基础。那么如果想要藏富于股，藏富于民的话，需要长期对于市场制度，对于自由市场的文化进行积累和耕耘，这绝对不是某个短期政策可以实现的，它的时间长度绝对是以世纪为基本单位。那如果没有健康的市场环境，没有健康的企业制度和产权制度，没有法治保障，任何的股市上涨都是昙花一现。那么非常显然，中国不符合这个标准，甚至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藏富于民。梁家河他倒是希望把民间的财富拿到自己的手上，所以他更像是藏富于国，而不是藏富于民。那另外，拉升股市的目的是不是为了缓解中国目前的通缩呢？我在上一期节目当中讲到了中国长期的通缩，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是非常现实的威胁。那通缩如何扭转，我在之前节目当中也说到，最治标不治本，最容易办的方法就是人工搞出一个输入性的通胀，这个就马上可以在数据上缓解通缩。2009年以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就创造了一个输入性的通胀，让中国在当年避免了马上进入通缩。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之前房地产泡沫造成的输入性通胀，那中国至少十几年前就已经发生长期通缩了。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房产行业在中国已经完全垮掉，无法再产生输入性的通胀。我们要知道，房地产之所以能够产生输入性通胀，那是因为房地产说到底是一个实体行业，它有楼盘，有开发商，有周边的基础设施，还有配套的商店等等服务行业，这些都是能够落地的行业。而且房地产价格上升，不仅能够让购房者获利，还能够抬高土地的租金，让周围的产业成本上升，造成输入性的通胀。那反观股票，它只是一个纯虚拟的东西，没有什么确切的上下游行业，也不能抬高商品的成本，所以无法造成输入性的通胀。如果人们通过股票获利，或许可以在短期稍微提高一点点消费能力，但是想要长期的扭转通缩，拉动通胀，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对于政府的社会保障失去了信心，所以他们就算挣到钱，也不倾向于消费，而是倾向于储蓄投资。那如果没有社会保障作为基础，消费永远不能拉动，民众的需求也不可能提升，所以中国的通缩早已经是被印刻在这个国家的制度文化历史当中，不可能轻易改变。希望依靠政策性的股市来解决通缩问题并不现实。那以上我讲到中国政府拉动股市的目的不是什么，接下来就说一说它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就要回到我一开始提出的中国目前的反内卷运动，要从反内卷的角度去理解股市的上升。在今年7月份，中国最高领袖梁家河同志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了要深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他提出两个方法，第一是反内卷竞争，第二是进行产业升级，淘汰落后产业。那么这两点如何体现呢？所谓反内卷，就是要指反对各行各业的降价竞争、低价销售，政府需要带头禁止各种降价销售的行为。对于产能过多的行业，比如说光伏行业、钢铁行业等等，需要限制产能以防价格不断下跌。那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重点是产业升级，产业升级需要发展梁家河所认为的高端产业，淘汰落后产业和低端产业，比如说房地产就被认为是落后产业。那因此我们刚好就看到前段时间中国曾经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恒大从股票市场退市，这个就等于是淘汰落后产业。与此同时，新兴的科技行业，比如说电子晶片、人工智能，这些前沿行业呢，他们的股价都上涨得非常多，所以股票市场的变化就恰好呼应了梁家河所谓的产业升级的口号。 那综合来看，中国的股市上涨是政治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中国政府试图完成梁家河的心愿，就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个统一大市场当中的统一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统一不是指市场本身统一，而是要把市场统一在梁家河同志的思想指导之下，要用梁家河的先进思想来指导市场供需关系的调配，还有资源的分配。那只有在梁家河的统一领导之下，才能够称之为统一的大市场。因此这个市场是一个去资本化的市场，不遵循资本的逻辑，而是遵循梁家河的逻辑。马上在9月份，中国会有一个所谓的大阅兵，这个是中国的举国盛事。在这个事情之后，10月份又马上是中国国庆，那么这些都是中国普天同庆的日子。在这个时段当中，股市必须上涨，要用上涨的姿态来配合中国的举国盛事。那这样一个完全脱离经济基本面的中国股市，就相当于阅兵典礼上放的烟花，它是一种配合演出的节目。这个统一大市场之下的股市，通过吸纳老百姓、企业和民间的资金来拉高股市价格，举办昂贵而盛大的股票烟火晚会，只为博梁家河同志一笑。但是在中国股市的下方是一个深渊，这个深渊就是中国民间消费能力的萎缩、民间企业的萧条、民间财富的枯竭以及老百姓的贫穷。因此股市它是建立在这个巨大的深渊之上，完全没有实际的支撑，上涨的趋势因此无法持久。那这一次股市大概与10年前，也就是2015年那个短暂而快速的牛市很相似，基本套路就是利用政策和资金优势，在短期内把股价往上抬升，之后又出现大幅回撤。中国股市长期的形态一直如此，熊市很漫长，牛市非常短促，所以从长期来看，投资中国股市没有任何意义。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股市的形态，美国股市更像是一个45度斜向上的陡坡，是一个长期牛市，而中国股市更像是马路上的电线杆，从长期来看股市是平的，没有任何起色，而短期几个月之内它可能会快速的上升下跌，形成类似于电线杆的升跌趋势。那对于投资者而言，长期投资这种市场等于自杀。那唯一的意义就在于呢，在这个短促的电线杆周期内快速的买进卖出，赚一笔快钱，所以这种股市对于国际游资有一定的短期吸引力。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股市现在是不是值得投资呢？那么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你生活在中国，你除了中国之外什么地方也去不了，那现在其实也不妨投资中国股市，因为它确实可以带来一些账面收益。但是你千万不要天真，不要以为你可以占到共产党的便宜，占共产党便宜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一波股市上升呢，如果你不能够及时的卖出，那最后它还是会下跌，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那就算你能够及时的获利了结，赚到一些钱，但是之后共产党的工商部门、税务部门也会找你，最后还是会从你身上啊杀猪拔毛。那千万不要忘记，现在的中国是一个所谓的远洋捕捞的时代，就算有钱人跑到海外也会被抓回来啊，榨干所有的财富，更何况你还在中国国内，那么你赚的那点股市的钱很快也会被中国的有关部门收回去。那千万不要忘记我在节目当中说的，中国政府的最终目的不是藏富于民，而是藏富于国。所谓的股票呢，不过是一场盛大的烟火晚会，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且当你看到中国的股市烟火绽放的时候，不要忘了在烟火的下方是一个巨大的深渊。好，今天就这些，下次再见。